主内平安。很久没有在华语部讲到，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很是感恩，感谢主。谢谢敬拜队带领我们向神献上的敬拜，并且预备我们的心，用一个感谢主的无尽头、永不离弃的爱的心，跟随主的心来进入聆听神的话语。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有一套电影，科幻电影的系列叫《Matrix》的呢？有没有人看过呢？很多人看过，非常好。香港的译名呢是《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内地的译名是《黑客帝国》。记得《Matrix》第一部曲是哪一年上映的吗？不记得，因为太久了，已经是1999年，23年前了。但是去年的，就是2021年的年底呢，距离第三部曲隔了18年之后呢，推出了《Matrix》的第四部曲。我看过前面的三部曲，我觉得很有创意，也很刺激人的很多的思考。有没有人知道饰演男主角的演员叫什么名字呢？奇诺·里维斯啊，他饰演的角色呢叫 Neo。 故事的背景呢是在2199年，是未来的世界里面，世界和人类呢被电脑和机器占领、统治了。 Neo 呢是一个门前选的人，他要拯救被电脑囚禁的所有的人类。Neo 呢经历了他怀疑、寻找和确定自己是不是门前选的一个阶段，挣扎了一大圈。当他肯定自己是门前选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拯救人类呢？仍然是经历一个挣扎，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呢？下一步又该怎么样走呢？这样的阶段，弟兄姐妹，在我们走人生的路、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会不会都有同样的烦恼和困难呢？神到底命定你做什么角色？你又应该怎么样做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是门拣选”，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0章1到12节，也是一个门拣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有没有我们可以偷师或者得到提醒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10章1到6节。来，1、2、3，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亲吻他说，耶和华岂不是膏你做产业的君王吗？你今日离开我之后，会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对你说，你又找的几匹母驴已经找到了，看哪、你父亲不为驴子的事挂虑，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该做些什么呢？你从那里往前走，到了他坡的橡树那里，会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只小山羊，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们会向你问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然后你要到神的山去，在那里有非利士的驻军。你到了城里的时候，会遇见一对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管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转变成另一个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透过撒母耳告诉扫罗，神将会有三个征兆让扫罗知道他确实是蒙神拣选的。那三个征兆是什么呢？分别是，第一，扫罗会在便雅悯的境内靠近拉杰的坟墓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对扫罗说，驴已经找到了，反而你的父亲现在在担心你。 第二个是扫罗会遇见三个往伯特利敬拜神的人，他们会向神向扫罗问安，并给他两个饼。啊，扫罗第三，扫罗会遇见一对先知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呢也会大大感动扫罗，扫罗就与先知一同的受感说话。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很丰富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包括第一是神自己拣选扫罗的，在十章一节，撒母耳已经用油膏扫罗的头，并且直接说：“耶和华岂不是勾你做君王吗？”讲得明明白白的。那第二个征兆里面呢，饼是献祭所需要的物品，将饼呢给扫罗，代表扫罗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位分。第三个征兆中，神更加赐予扫罗有与先知受感说话的恩膏。那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看到神的全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神完全知道扫罗离开了之后回家的路上会遇见的所有的事情。除了这两个的属灵意义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透露了神拣选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十章一节里面呢，做他产业的君王，君王这个字的原文呢是统治者，是 ruler leader， 不是 king， 不是 king。 神拣选的人为他做子民的统治者领袖，不是王，只有上帝是王，只有上帝是 king。 而他产业这几个字呢，也说出了神才是以色列的主人，并且永远的拥有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不是君王，也不是扫罗的产业。所以呢，神容许以色列人立君立领袖，但是不容许他们像列国的王那样子的。神拣选的人呢，是要安的神的，是为神工作的。第二样，就是神做拣选呢，除了对应现在群体刻下的需要呢，还有一个更宏观的目的。经文没有直接说，但是从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的预言中的两个地点呢，透露了神里面的深意。首先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地名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呢是上帝之家，是以色列先祖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的地方。当时呢，雅各去舅舅拉班那里去避难的时候呢，晚上夜宿在这个地方，梦见了天梯，并且见到耶和华神向他说话。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再看。另一个地点是拉杰的坟墓。拉杰的坟墓又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呢？首先要问拉杰兵为啊，拉杰是谁啊？拉杰是雅各的妻子，也是约瑟和便雅敏的母亲。所以呢，有拉杰才有便雅敏，有便雅敏才有扫罗，因为扫罗是属于便雅敏支派的。拉杰生下了便雅敏之后呢，难产去世了。这段历史呢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到二十节。在便雅敏出生拉杰去世之前呢，创世纪呢又记载了另一个特别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就是雅各第二次在伯特利遇见神，神又对他说话。雅各在伯特利两次遇见神，神两次对他说话，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看哪、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看呢，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刚才的敬拜里面啊，就是讲说出了神总不离弃的这份爱啊，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第二次呢，在创世纪35:11，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又有许多君王从你生出。至于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必赐给你，我必赐给这地给你的后裔。所以呢，在两次的相遇呢，都提及了神和以色列先祖的约。神又祝福以色列和他的后裔，也赐他们应许地，是神对以色列重复的应许。而第一次呢，更加特别提到，在以色列的门徒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祝福地上的万族。神也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离弃你。而第二次的话里面呢，特别之处是提到有许多君王从你生出，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厌弃神，但是人呢，但神呢是容许他们立王的，并且人与他们同在。当然怎样做王才是一个重点所在。撒母耳记是一本历史书，而作者呢也 很熟悉以色列的历史，历史里面有历史。其实呢，在撒母耳记上4-6里面呢，嵌入了另一个历史，是出埃及的历史。而这里呢，就隐藏了雅各与神相遇，得到神应许和交托的历史。啊，以色列人呢，一定是很熟悉当地的地名和背后的意义的。正如我一讲西奈山，就一定知道是神与摩西立约赐下10诫的地方。正如一讲芳芳幼儿园，很多在恩福长大的人就知道是恩福的发源地一样。以色列的民族是蒙拣选门徒的民族，同时呢，神又透过他们祝福万国。神知道以色列人这一刻需要怎么样的王君王赐给他们，但是呢，也会一步一步的让他们知道神心目中真正的王是怎么样的。神每一个拣选呢，都指向更远更大的目标，就是要祝福万国万邦。弟兄姐妹，不止以色列的群体是蒙拣选，我们也是蒙拣选的。弟兄姐妹，你是蒙拣选的。刚刚的宣召经文也是彼得前书2:9，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有的信徒都是蒙拣选，并且要去宣扬神、宣扬主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经文里面呢透露出的拣选中神的深意呢，也是要对我们这一帮蒙拣选的人说的提醒，特别是对我们心态的特别的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第一，神才是主。我们有一章的神才是主，我们自己只是蒙神门徒被拣选被使用。相信大家都认识梁嘉玲牧师啊，他曾经呢谦卑的自招说，神拣选他呢是要证明上帝才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也曾经说，他说神选他在讲台上宣讲福音是要确保听的人是真心相信。他说如果是找梁朝伟去讲福音的话呢，可能听众还没听就已经说我信了这样子的。第二个提醒要谨记，神的拣选和赐能力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个人。神拣选的目的是由个人到群体到万国。除了刚才提过的彼得前书 二章九节，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主升天之前也是这样子吩咐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灵感动扫罗，不是为了扫罗，而是为了以色列群体，更是为了万国。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赐下能力或者位分给我们，也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信仰的群体，更是为了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面蒙神的祝福，或蒙神赐予了某种的能力，可能在教会、在学校、在职场上啊，得着祝福当然会开心哦，会乐在其中，有时候甚至会得意忘形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是不断的审查自己有没有忘记神祝福和拣选的原意，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呢未必会自然而然就想啊，神赐予我肯定有原因，有事情想我去做的，未必会这样想。而门徒生命的成长呢，是一个进程。人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谁为中心啊？是以自我、自己为中心的，慢慢才学懂了顾及别人，然后慢慢才学懂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历程，没有人一开始就以神为中心。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经历过以自己为中心的阶段，我会觉得啊，神给我的能力当然要在职场上建功立业、升职加薪啊，当时很少会想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做主门徒，以神为中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才是我们的生命的目标。这是神对我们荣耀的呼召。我们蒙拣选是要荣耀神，不是要荣耀自己。神给的祝福、恩赐、位分不是为自己，而是要祝福群体，更要祝福万国。用的不好会怎么样啊？用的不好，神可以收回他的祝福，就如扫罗后来所面对的。这是拣选中神的心意。那拣选中人又应该怎么样配合呢？我们一起来读十章七到八节。这征兆临到你，你就要趁机做该做的事，因为神与你同在，你要在我以先下到基甲。看哪、啊，我必下到你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你那里，只是你当做的事。在神这个拣选的计划里面，好明显，人的配合一定不可以漏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谁？撒母耳。撒母耳做了什么去配合神的拣选计划呢？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一到四章呢，已经记载了撒母耳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蒙神拣选的领袖，神会亲自对他说话，而他自己呢会回应仆人静听。第九章撒母耳呢已经聆听了，并且按照上帝的指示接待了扫罗。在第十章这里呢，撒母耳为神做高利的动作，并且将神的话传达给应该听的人，包括刚才二到六节里面讲的三个征兆。来到七到八节呢，再有两个的指示。第一是要趁机做该做的事，第二要在撒母耳下到以先呢下到基甲，要等候七日，等撒母耳到他那里指示他当做的事。所以呢，撒母耳是扫罗的属灵前辈，他是一位造王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一些你认识的属灵前辈对你有过的祝福和提点呢？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自己的团契的牧者艾菲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台湾短宣的途中呢， 他给了我很多可以带领服事的机会。艾菲牧者呢也曾经对我说，他说我觉得神有工作在你的身上发生，你如果想做个人栽培你就找我吧。属灵前辈的鼓励和复利 empowerment 是对我们的祝福。我也要谢谢 Bonnie 师母、 Jason 牧师、 David 牧师、叶牧师，他们都是我的属灵前辈，也给了我不少的提醒和鼓励。举个例子啊，已经不少年了，叶牧师呢仍然经常会听我讲道，然后会给我意见或者给我肯定。谢谢叶牧师，叶牧师应该会看到，有可能属灵前辈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不可以延续这个祝福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别人的属灵前辈，对不对啊？我们都是别人的属灵前辈，比起一些人，我们经历神更多，遇见神更多，我们可以将我们领受的神的心意呢，告诉比我们年轻或者是属灵上的后辈，可以帮助他们去察觉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吗？感谢神，我们教会的群体里面呢，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样做。比如说有弟兄姐妹去青少部做导师，有人去儿童部服事，有一些已经结了婚甚至生了孩子的弟兄姐妹仍然会在初职团契呢服事比自己年轻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华语部也有成熟的肢体呢很愿意与华语部的青年人同行。所以我想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拥抱这一份的心，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撒母耳，成为年轻人，成为属灵上比我们年轻的人的跑道，让他们起飞啊。配合神的拣选里面有另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是扫罗自己了。不过我们先不说扫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在神的拣选计划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什么样什么角色呢？就是扫罗身边认识他的人，以色列的群体。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到十二节。所有先前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了，看哪，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百姓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呢？扫罗也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因此就有一句俗语说，扫罗也在先知中吗？认识扫罗的人做了些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做过，对不对？不过他们的反应呢很值得留意。十章十一节，他们说，基士的儿子指的是扫罗，遇见了什么呢？是不是撞车啊？是不是遇上了什么怪事了呢？跟着他又很诧异的说，啊，扫罗也在先知中吗？啊，明显扫罗原本就不是先知，也和先知完全是拉不上关系的。但是扫罗的改变让他们很惊奇，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啊。啊，就好像我们突然间见到一位以前的小不点或是很瘦弱的火柴人，现在呢突然间呢做了健身教练，哇，很让人惊奇的一个变化。或者哎呀，那个谁现在上台领诗啊，他以前见到人的时候头也不敢抬的呀，啊，他经历了什么事呢？认识扫罗的人见证了扫罗与平时的不同，见证到扫罗变为一个新的人，生命不一样了，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当然他们当时呢只是一个及时的反应，不是有心配合的，但是被记载了下来，成为群体的印证。而扫罗也在先知中吗？这句话甚至成为了一句俗语啊，他真的不同了，他真的不同了。大家身边或者自己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反应呢？可能是你或者同伴对另外一位肢体的反应，或者是别人对你的反应。旁边的身边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见到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转变，我们作为属灵的同路人，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做出鼓励啊，要做出鼓励。我们不要吝惜向我们见证到生命变化的肢体发出赞美，发出欣赏的话。例如你可以这样说，哇，你真的应该拿年度飞跃大奖啊。当然是指灵命方面了，也当然是要真的你看见了才会这样说啊。我们可以成为同伴的见证和印证，我们可以帮助同伴更加明白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最后我们来看扫罗这一位门拣选者，他在神的拣选计划里面自己是如何配合的。我们来读九到十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改变他，赐给他另一颗心。当日这一切征兆都应验了，他们来到那座山，看哪，有一对先知遇见扫罗，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第九节，当日这一切的征兆都应验了。三个征兆，头两个呢，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已经轻轻带过了，没有特别的记述。第三个征兆呢，特别在十章十节重复，呼应了前面的十章六节。这里特别强调呢，神改变了扫罗，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转变了，成为另一个人。这个转变是什么转变呢？没错，首先有能力赐予的转变，与先知同列，受感说话。但还有另一个变化，是神赐给他另一颗心。这是圣经记载第一个被神的灵改变内心 inner change 的一个例子。我们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像扫罗那样，神会赐下很多的征兆给我们，但是被神的灵感动并且改变我们的心呢，应该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都经历过的。想起我自己当年由完全不读圣经到好像追武侠小说那样去读圣经呢，是一个完全180度的快速的 U-turn 的。我相信呢，是神的灵改变我，令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给我一个新的心，不然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细心经历品尝神让我们生命转化，内心转变，因为这些时刻呢，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当然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面呢，还会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感动和改变。而另一方面，扫罗变了新人，有神的同在，一切好像很被动，因为是神主导的。那有没有什么扫罗又做的呢？我们看七到八节里面呢，撒母耳对扫罗的两个指示，第一是要做该做的事，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做该做的事是什么呢？好像很玄呢。第八节呢，就说到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你那里指示你当做的事。所以呢，做该做的事，并不是扫罗自己想做什么就怎么样做，仍然要等撒母耳传达神而来的指示的。我们看 message 译本呢，就可以更加清楚这句话。他说 When these confirming signs are accomplished, you will know that you are ready. Whatever job you are given to do, do it. God is with you. 神与你同在，你要预备好你的心。当神指派命令，指派任务给你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做，听神的吩咐和心意而行，就对的了。做该做的事，上帝会给我们一些共同的指示，但是呢，同时也会给每个人有不同，并且是量身定造的指示。所以我们要细心聆听神的心意，并且跟着去做该做的事。难不难啊，弟兄姐妹？有时不难，有时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好像撒母耳第五章里面的 腓力士人那样啊，心里面有一只大大的大滚偶像坐在那里，神只是放在大滚的脚边。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焦点是在大滚身上，未必听得到神的指示。但有时的难处是，我们很努力的求问神，很努力的倾听去听，但是听不到。刚才说到的 Matrix 啊，第三部曲里面呢， Neo 呢就问先知 Oracle， 问他啊，我不知道我跟着应该做些什么。先知怎么样回答他呢？先知说，你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你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后来呢， Neo 呢只知道他要去 Machine City 机器神这个 Matrix 的总部，他不知道去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的，但是他就出发了。这个剧情呢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到中神献身营的时候呢，遇见了杨一，就是刚刚两年多前离开了我们的杨西羌牧师。我就跟杨一说，我正在寻索上帝是不是真的呼召我去读神学。杨一呢就好像 Matrix 里面的先知那样跟我说，你知道的。我心里说，前辈，我真的 不太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呢，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只知道要离开本族本家，原本他的安舒地，但是当他去到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告诉他，这里就是我要给你的应许地。弟兄姐妹，只要你从神的领受呢，你就踏上去尝试，然后继续的细心的聆听，跟随，你必定可以到达神想用你的位置和地方，可以到达神要你去到的应许之地。呼召是一生的聆听。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牧养的团契一位弟兄的故事，他叫 Gary。Gary 呢很喜欢运动的，而上帝呢也赐给他一对很强壮的飞毛腿。在他的尝试里面呢，他发现自己在跑楼梯这一个项目这个运动里面呢很有热情，也有优势，并且在公开比赛里面获奖。但是呢有一次的比赛里面呢，赛会出错让 Gary 只拿到第四，原本应该是第三的。当时呢他非常的愤怒，那份愤愤不平的状况呢持续了几个月，满脑子都是我要赢，我要胜利，我要拿奖，还我自尊。这个时候呢， Gary 上帝让 Gary 认识到前亚洲第一跑楼梯的好手林嘉明弟兄。 Gary 原本是想从他的身上去学跑楼梯的心得，以致可以拿更高的名次。神有让 Gary 学到心得，但是神更让 Gary 呢在林嘉明的弟兄身上学到，奔跑不是为自己而跑，而是为神而跑。 Gary 领受到神给自己的能力和恩赐是要荣耀神，他学习用这样的心态去跑，同时也带领一帮他服侍的一个中心里面比一般人没那么有能力的学员去比赛，和他们分享心得技巧。他盼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学员们的生命不一样。感谢主转化 Gary 的生命，让 Gary 既有跑楼梯的呼召，更有跑天梯的呼召。